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一路在看尼希米，尼希米是修建城墙的一个伟大的工程。所以当我们读尼希米记，也配合教会在这个期间正在进行修造神的殿，来装修神的殿，这是一个很对称的一个时间点。那昨天我们看到在第三章里面是有37次说到修造。所以既然是修造，那今天来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一章里头是当年尼希米在带动神的百姓在建造城墙城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仇敌的攻击。那当我们从修造跟看到面对着攻击的时候，我就今天早上在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引发一个思想，到底人做事神做事，是人在做事还是神在做事？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要理清楚，到底今天是神要建造他的殿还是人要建造他的殿。我想这个事情我们来看的时候，回家重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子爱他所拣选的子民，他的百姓，怎么样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然后怎么样再一次的给他们学到功课，从被掳之地带回来。所以你看到神怎么样把他们带回来的这个过程，从过去由以斯拉把他们带回，跟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尼希米要回来重建这个城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看到整个的破损，整个的这个工程所面对的各样的这个困难当中，神怎么样兴起这个亚达薛须王，怎么样透过这个当时的帝国的这位君王很有影响力的，不但是同意了这件事情，而且支持这件事情，而且让他能够得到顺畅的开路，就是包括他要去到什么地方要通关要有供应，你看到说其实王都有资助。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什么印证，这事是出于神，这是神的心意，要回家重建，要重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的大，就耶和华大君王的京城，是神眼中的一个居所。所以就看到说要回来重建这件事是出于神。然而当我们一路看下来的时候，既然是出于神，那为什么会面对今天这一章所看到的有从第一到第六节看到是仇敌攻击神的子民。那既然是神的事，是神在做事，可是与此同时是透过人做事，那为什么会面对仇敌的攻击？今天这一段所看到的不只是仇敌攻击神子民，然后也看到内忧打击人的信心。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就看到，但是最终我们就看到因为有仇敌的外患，有信心受打击的这个内忧，然后神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策略，是怎么样叫做边做边祷告的这个策略。所以是人做事吗？看起来是。是神做事吗？更加绝对是。所以就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你会看到神乐于与人互动。所以今天这一章的整个中心我们就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当我们来看到敌人的时候，是敌人会带来欺压，敌人会产生攻击。那其实敌人会攻击，就是这里恐怕要给我们思想一个东西，到底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城，是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事，所以敌人会攻击。那如果是神的，那敌人敢攻击吗？其实敌人造攻击。那我们就知道说从开始创造的时候，其实仇敌就对神不满，就有很多的攻击，就很多的这些的破坏就出现，只是神暂时还许可让仇敌暂时还存在。因着这个仇敌的存在，所以神的百姓就当中就显出了怎么样能够 要更深的倚靠神，更真的倚靠神。那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很显然在这段经文里头给我们去体会这个功课，去学这个功课。是仇敌的攻击很常就是带着讽刺，带着嘲笑，带着破坏，就是这样的情形来出现。那当中我们看到几个情形， OK， 比如说一开始在第二节这里说，对他的弟兄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这些软弱的犹大人。那当这句话，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软弱的犹大人，其实这句话好像说对其实是说错。为什么呢？什么是犹大人？犹大人是神的选民，是神的百姓，是与神有约，是神看为眼中的同人。换句话说，这是神的宝贝，这是神所最尊贵的。今天仇敌要来攻击，攻击谁呢？竟然敢说要攻击犹大人。所以他们说，这些犹大人是谁？是软弱的啊！他们在那里要来嘲笑，要来嗤笑。那我想今天我们可能也会面对仇敌的一个攻击啊，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啊，你不行的啊，你不懂的啊，你不会的，你无能的，你永远是困难的啊，或者是被咒诅的。那这些都是仇敌的欺哄。今天仇敌会带出一个眼光，叫神的百姓看到，哇，是我真的，我是什么人？这些是软弱的犹大人吗？我们是软弱的基督徒吗？我们是神软弱的儿女吗？其实这是仇敌的欺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站对位，我是神的百姓，我是神的子民，我是神的孩子，我是与神有约的。所以犹大人如果从这个眼光来看，他们在众人当中，在万民当中是被拣选的，是与神有约的。如果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是看到的是，我是蒙爱蒙拣选的孩子，我可不是仇敌所说的这些是软弱的犹大人。这是仇敌看错的，仇敌瞎了眼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骗。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第二，就是另外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要来攻击的时候，来攻击以色列来攻击耶路撒冷，其实他们真的不知死活，因为他们不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耶路撒冷是神所拣选的，所谓的大君王耶和华之京城，那么是神所拣选的居所。那如果这是神的居所，神的百姓会很容易在错觉之间，这是我的住家，这是我的城市，这是我的居住的地方，所以仇敌来攻击，所以我要去对抗，我对抗得很辛苦，我一直被欺压。那这是当人只站在人的角度，所以当人站在神的角度的时候，就知道没有搞错，这是神的地方，我是神的百姓，我是神所爱的，神与我有约的，你怎么可能来欺压我呢？你来欺压我，你等于就是自找麻烦嘛，因为你要对付神嘛，你敢对付神吗？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跟观念。那我回想昨天晚上开会当中引发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我觉得真的也是神及时给我们反省一样东西，就是因为整个装修、整个工程、整个计划、整个计算来到这个时间点，我们都很感恩要今天下午要付的钱我们都已经足够但是明天之后，或者说接下来要开始进行的装修工程这整个装修工程所会动用到的预算我们已经从很大的60万减到最后是50多万，但是我们还觉得还可以减到40多万。所以这整个议价跟整个检讨哪里可以删减可以省的都在谈的当中。可是这个40多万，就发现我们现在，我们如果在看外面的这个建电基金的这个筹募主要进来的钱好像都进来了，那么剩下的钱好像不知道怎么办，这40多万不懂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思想到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如果 申请注册成为消费税的一个组织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享有拿回已经付出去的那个7%-8%的消费税，哦，这个消费税就50几万，哇，是很大的一个数目。所以意思说我们自在要注册成为一个消费税的公司，这是本来都很合理的，本来都很合理的，都没问题的。可是当我们的财务同工一路追查追查追查，跟追问追问追问追问到一个地步，有关的一些机构部门都觉得哇很怕面对我们，因为我们太过直了，我们太过不能够大家说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还是是真的可以吗，还追查追查。所以追查到最后真的发现政府部门可能不同人处理也有不同的看见，所以追到最深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有困难的，是从教会的角度不宜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就很挣扎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拿回那个消费税，那我们就会少了这样的一大笔钱。那所以我们谈了很多，谈到最后就发现政府可能可以通过你，可是因为政府通过你的那个人他可能都没有留意到有这么细的一个法律的条文在背后，可是有一天可能会被追问到，一追问到的时候仍然会有麻烦的。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之后，我们的心都开始定下来，就很深看到，如果900万或者说以现阶段340万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需要，300万神都供应了，那最后这40万我们要争取，怎么样争取到是从政府那边来回扣跟帮助吗？那我们就发现，就像今天所说的，如果你站在人的角度，我们会用人的努力跟用人的方法，最后我们会经历人的考验。但是如果是站在神的角度，我们仍然深信既然神都是丰盛的主，供应的主，那我想这也真的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今天我们会面对的仇敌是外来的吗？外来的仇敌会是怎么样呢？OK， 这个我觉得有待谨慎跟预备，因为接下来我们的装修工程当然也会面对一些外面的人来帮我们做事那这是外来的，外来会不会有什么拦阻呢？过去我们已经碰到了，但是我们也一步一步的倚靠神。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7-14节是说到内忧打击人的信心的这个部分，那外患我们谨慎倚靠神，内忧呢，内忧更要小心倚靠神。我们看到在第10节犹大人说什么呢？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太多了，东西太多了，我人力太有限了，我已经做得很累了，我已经在看哇还有这么多，我不可能的，不可能做的。所以人会面对有一些东西可能太多。我这里所说的不只是这个建殿装修的这个工程，包括我们在建造生命的这个过程，我们就要面对很多东西要被调整，要被修整要被修建的这个过程。人有时候会到一个地步，哇我已经建了很久了，哇原来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改变，原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被重新的建造，已经做不来了，我做不到了，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了。所以人很常会面对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尼西米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但是不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是转向神，继续祷告神，那继续把不去处理这个抱怨的问题，而是把它聚焦到带到神的面前，把每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不只是这些，你会看到第12节那边也讲到说仇敌怎么样子10次从各处来到，就是会看到说各样的考验都会来到。可是我们看到尼西米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把焦点专注在神就是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在第4节那里我们看到神尼西米 在整个过程，其实他从在波斯的王宫的时候，你看到他已经是一个祷告的人，跟面对人家问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他立刻你要我怎么样的时候，他立刻就祷告，跟来观察的时候他祷告，跟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他祷告，他也发动祷告。那么在今天的整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所发动的是一面做事一面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内忧所产生的情形，而尼希米怎么样把焦点转向，就是来祷告。其实尼希米建造城墙的这个工程前后是用了52天哦，其实这个时间也蛮特别的，他只用了52天来建造城墙，虽然过程当中好像面对仇敌，可是他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守望。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所给我们看到的是拿兵器，一边做事一边拿兵器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仇敌要来攻击，所以我要有防备我要武装，我要防备。我们今天的武装不是拿兵器，我们今天的武装是全副军装，我们今天的武装是在灵里头的祷告在灵里面的警醒，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事，我在做神的事。所以尼希米用了52天来建造。后来我今天早上也想了想，我们的建造是用我们给装修商是两个月，可是后来我们的整个建殿委员在上一次的会议当中就在检讨什么东西什么时间这样算算的时候，我们就算到要在最后一个礼拜，就是11月尾的21号之后的那个礼拜我们就要开始预备可以搬迁了。那个搬迁是什么？当然有一些办公室先好了就可以搬会众的是等到最后才搬。所以后来我算一算，那个日期52天是我们给装修商完成可以开始搬迁的那个时间然后我们会再给他一个后面继续修造那些还未完成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来尼希米记其实还有一些更大的启示是会继续来引导我们的。可是今天这一章很显然就提醒我们一样事情，如果我们抱着这是我们的工程，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是我们要跟商家，我们要跟厂商，我们要跟装修商来对答，来对抗，甚至跟有关的部门的时候，我想这很可能会让我们面对很大的攻击跟考验。但是我们如果站在这是神的工，我们是他的工人，我们只是要完成神的工，所以我们要一面祷告，不住的祷告在这一件事情上就看到尼希米的祷告，他不只是自己的祷告，他是发动了全民一同来参与，一同来看到这个需要OK, 比如说我们看14节，我观看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所以当这里看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征战，我们要征战是为着我们的家产，为着我们的儿女，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为着我们的家人来征战。但是什么？为什么不要怕他们？因为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所以今天看起来我们在做的是表面现实中人生的事，可是背后我们要看到其实是我们都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我们是依靠神来做这件事情。所以OK, 好，求神帮助我们。那引到最后的这一段15到22节就是具体的在说边做边祷告的一种的修造。那就看到这个工程里头是要边做边祷告，边做边祷告来堵住一切的破口。那所以今天看起来去监督或者执行或者来处理这个建殿的是大概整十个人的委员会那么会在现场那里监督的也是指派的某几个人。表面上是这样子。但是当每一个人在建殿的事情上我们参与奉献，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所每一个人的付出，但是不要忘记加上祷告，因为只有边做边祷告，边做边祷告，这要成就神的功，神的事。那么最终在边做边祷告的当中，也提起了一样事情，就包括说吹角，从第十九节那边讲到吹角吹号。那我想这个工程也关乎到这个地方将来，或者说神预备我们为这整个幕后的需要来准备，吹角吹号是其中一个神的托付。这个工程也差一点被拦阻，但是我们深信神的功是不被拦阻。所以吹角吹号，就忽然间我觉得有一个感受，我也不懂为什么我这两天时不时有一个感动，我就过来这边吹角吹号。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原来今天发现原来神在提醒我们吹角吹号，就是我想接下来在整个装修工程进行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晨祷吹角吹号，我们守望，我们祷告，我想这个是很必要的，拖住整个工程的进行。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要一同看到。甚至弟兄姐妹，如果你方便吹角吹号，你会看到说原来神有一个的美意，因为当中要宣告征战。当然你吹的时候你不只是没有意识的吹，你要有意识的吹，你知道说原来这是在灵里头会有一场征战，但是我们宣告神的大能的天使天兵都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征战。那当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这就是拿兵器，而拿兵器的人就是征战的人，祷告的人要多过去做事的人。我想今天这一章也给我们看到最后发动的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的情景。所以我想这是神的功，这是神的事，所以我们是与神配合，我们听从启示，透过圣经，透过先知，透过预言，透过晨祷，神一路帮助我们看到神要怎么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人在做工，但是背后是神要做，包括地点是神的拣选，财务是神的供应，整个成就的过程都是神他有预备。所以我想我们要留心一件事情，不要喧宾夺主，真的这个很容易不小心我们就会喧宾夺主，认为好像这是我们的事，这是我们的功，这是我们好像我们要去做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就会抢夺神的荣耀。那仇敌的出现也许不是像参巴拉像这些人的出现，仇敌的出现是出现到你不知道。当我们夺取神的荣耀，当我们认为哇，这是我们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智慧，这是我们的恩赐，或者这是我们的强点，所以才这样做的时候，我想小心，恐怕仇敌已经混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明白这是神的功，所以有任何的缺陷，好像这个最后的四十几万的一个差距，我们说这只是其中一个小数目，因为真正的大数目还在未来的 75%。 那即使未来 75%， 那也不是神全部要我们成就的，恐怕将来还有更大的。所以我们深信既然是神的功，我们就一路与神同行，听圣灵的指示，按照神的话我们一路跟随。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领受的，人做事神做事，但是我们知道是神的事。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